五，您知道吗？肿瘤怕热。周伟，说起肿瘤怕热，请您先听一个故事。1844年，一位叫布伦斯的人患上了黑素瘤，正在医生束手无策时，他又患上了单独，连续高烧40度以上好几天。发烧后，奇迹出现了，他的肿瘤全部消失了。1886年，布什医生发现一位年仅2岁的肿瘤患儿，也因患单独发高烧而使肿瘤完全消退。发高烧能使肿瘤消退的报道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极大兴趣，有学者故意给肿瘤患者制造感染或注射化学药物令其发高烧，也有学者用局部灌注、浸泡热水的方法给肿瘤加热，从而使肿瘤消退。这些方法虽笨，但却成为后来热疗的先驱。热为什么能杀死癌细胞呢？在高温状态下，肿瘤细胞的结构遭到破坏， DNA、RNA 的合成受到抑制，从而发生细胞凋亡，使肿瘤不治而愈。肿瘤细胞被加热，其内环境发生变化，即肿瘤细胞内 pH 值降低，酸度增加，含氧量下降，肿瘤细胞被活活饿死、憋死。当然，加热使肿瘤细胞凋亡，与其他诸如抗癌基因的热敏感性提高等生物学效应也有关。总之，有关肿瘤热疗机理的科学研究越来越深入。据统计，热疗肿瘤全消率为 15%， 有效率为 50%， 但是肿瘤单纯热疗疗效维持时间短且易复发，临床上通常要配合其他疗法来提高疗效，例如与放疗或化疗配合。为什么要配合其他疗法呢？因为热疗和其他疗法配合可以互补。其一，和肿瘤细胞的分裂增殖周期有关。细胞分裂增殖可分为几期，不同期的肿瘤细胞对治疗的反应各不相同。 S 期对放疗抗拒， M 期则对放疗敏感。热疗可大量杀伤对放疗不敏感的 S 期肿瘤细胞，原因是放射线破坏肿瘤细胞的 DNA， 高温破坏肿瘤细胞膜和细胞支架，两者正好互补。其二，一般小肿瘤对放化疗敏感，对热疗不敏感，而大肿瘤的放化疗效果极差，但它正好是热疗的靶子，又可以互补。其三，热疗使肿瘤细胞膜和细胞核合膜的通透性增加，有利于抗癌药物进入癌细胞内，从而提高化疗效果，又是一个互补。多高的温度才能杀死癌细胞呢？当温度达到42摄氏度左右，并持续一段时间后，肿瘤细胞的结构就会遭到破坏， DNA、RNA 的合成将会受到抑制。热疗对正常细胞有没有损伤？正常组织有丰富的四通八达、排列有序的血管网，它为组织提供氧气、养料，在运走二氧化碳和代谢废物的同时，能迅速带走代谢产生的热量，工作效率高，散热能力强。肿瘤组织虽然也有血管网，但它如一团乱麻，粗细不匀，甚至还会有硫栓堵塞，所以肿瘤细胞是在缺氧、缺养料及散热差的情况下生活着的。正常组织加热后，血管扩张，血流增加，热能被迅速地带走，而被烤的肿瘤所产生的热却滞留不走，其温度要比临近的正常组织高出3至7摄氏度。肿瘤老老实实地待在那儿被烤，直至被烤死。现代肿瘤热疗是通过聚焦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它只烤肿瘤，周围正常组织受热的影响不大，所以热疗只打坏蛋，不伤好人，不像放化疗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好坏一起杀。顺便说一说，热疗的热是通过微波、超声波、射频等获得，其方法有腔内热疗、组织间热疗、全身热疗等多种。热疗可治疗的肿瘤主要有神经系统肿瘤、头颈部肿瘤、肢体肿瘤、盆腔肿瘤，以及乳腺癌、肺癌、食管癌、肝癌、恶性黑素瘤等。6. 射频介入治肝癌。马鞍林原发性肝癌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恶性肿瘤，近20年来中老年人肝癌发病率有所上升，传统治法为手术切除，但创伤大，复发率高，因此需要探索肝癌新的治疗方法。微创手术的发展使得肝癌治疗登上新的台阶。所谓微创技术，就是在 CT 或超声引导下， 经皮肤血管到达肿瘤部位进行治疗，医学上称之为介入疗法。肝癌的介入治疗方法很多，目前常用的方法一为注射治疗，二是肝动脉栓塞化疗，即借助导管将化疗药物注入瘤体内，再用一些特殊物质把供应肿瘤的血管堵死，此法曾一度广泛被采用。三是在超声引导下热疗或凝固治疗，通过化学或物理效应使瘤体坏死。局部间质热疗又可以有经皮射频电凝治疗、激光凝固治疗、高强度聚焦超声疗法、经皮微波凝固治疗等多种方法。中日友好医院引进美国电凝射频治疗仪，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射频电凝治疗的基本原理，在 B 超或 CT 引导下，将直径2毫米的射频电极经皮插入肿瘤组织后呈星状展开，由9根小电极锁定肿瘤，通过发射交变电流使肿瘤组织中离子产生震荡发热，最高可达摄氏120度，只需20分钟即可消融一个直径5厘米大小的瘤体，多次消融可达更大面积，从而达到彻底灭活肿瘤细胞的目的。与传统手术相比，射频电凝治疗有以下优点。一、适应症较宽，做外科手术患者需承受全身麻醉和开腹等较大打击，若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会给手术带来一定的困难。射频治疗则创伤较小，对患者的身体条件要求较低，当肝癌瘤体较大手术无法进行时，通过射频电凝治疗可将肿瘤逐步消除或是瘤体缩小。二、手术治疗后患者恢复需一个月左右，而射频治疗后通常只需休息46小时即可。三、对多发或复发患者可多次重复治疗，许多肝癌患者是由慢性丙型肝炎发展所致，而这部分患者手术切除后容易复发，复发的周期为1至2年，而射频治疗弥补了这一缺陷。四、肝癌恶性程度高，易播散，手术治疗由于肉眼无法预测肝癌侵犯的范围和程度，也容易造成医源性播散，而射频治疗电极温度较高，同时出针时对针道的瘤细胞也进行灭活，有效防止了肿瘤的播散。射频电凝治疗一次穿刺成功率较高，不良反应和严重并发症均较少，主要不良反应为治疗后一周内肝区轻度疼痛，个别患者出现血胆红素增高，保肝治疗后很快缓解。因肿瘤坏死引起的发热可给予对症治疗，体温可逐渐恢复正常。疗效 ,84% 的患者疼痛缓解， 94% 有瘤体缩小， 62% 的患者甲胎蛋白 AFP 定量检查明显下降。射频治疗也有其严格的适应症，它与外科手术都有各自的优势，因此不能代替外科手术治疗。射频治疗多限于那些年老体弱无法手术治疗或手术难于切除的患者，至于选择哪种方法治疗肿瘤应由医生决定。七、电针治疗肿瘤的新技术，心域灵。世界上影响人类健康和危及生命的首先是心脑血管疾病，其次就是肿瘤。肿瘤根据其发病原因以及病理改变和生物特征可分为良性、恶性两种。目前恶性肿瘤的发病率逐年增加，每年全世界约有700余万人死于癌症，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杀手之一。很多恶性肿瘤难于早期发现，当出现临床症状再去就医，多数患者已经失去了根治的良好机会。所以一旦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将意味着生命无望，使人难免有谈癌色变之感。电针疗法的由来，部分中晚期癌症患者失去手术时机，而对传统的放化疗方法所带来的严重副作用又顾虑重重。为了解决这些病人的治疗问题，我们借鉴祖国医学中火针治疗臃肿的方法，并参考国外生物电疗法，经过实验研究终于研制成功了用电针治疗肿瘤这一新方法。这种治疗方法的原理是先将交流电变为直流电，然后通过电脑控制的直流电治疗仪，由铂金制成的电针将直流电导入肿瘤组织内部进行通电治疗，在直流电电解作用下实体瘤被液化，使肿瘤得以消除。电针疗法安全可靠，临床实践证明将电针插在肿瘤内用绝缘管保护健康组织进行通电治疗， 治疗电压为4至8伏，电流为40至100毫安，对人体不会有损害。只要在插放电针时注意避开健康组织，就不会伤及人体器官。直流电治疗肿瘤范围较广，不受癌细胞类型的限制，也不为临床分期所约束，具有安全性大、疗效高、创伤小、恢复快的优点，尤其适用于年老体弱的病人。电针疗法的原理，电针治疗肿瘤主要靠电解作用，肿瘤组织也含有丰富的电解质、钾、钠、氯等和水分。当把阴极和阳极电针分别插入肿瘤内通电后，直流电将肿瘤内的氯化钠和水电解为游离的钠离子、氯离子以及氢离子和氢氧根离子。带正电荷的钠被吸引到阴电极周围，与氢氧根离子结合形成 HCl， 呈强酸性，可使癌细胞坏死，蛋白凝固沉淀。通过这种强碱和强酸作用，对癌细胞产生强烈的化学性杀伤，成为电针治疗癌症的主要机理。电针疗法简便宜行。目前临床上使用的 BK92A 型直流电治疗仪，由计算机自动控制，设有安全报警系统，为四路输出的精密仪器。该仪器使用的白金电针能抗酸碱的腐蚀，还配备了食管癌治疗导管电极。电针治疗创伤不大，通常在局麻下即能完成，但需在无菌条件下进行。在治疗体表肿瘤时，可用手固定住肿瘤直视下下针，每根针都要贯穿整个瘤体。由于电针对肿瘤杀伤半径为 1.0 厘米，所以针距以 1.5 厘米为宜，这样电场能完全覆盖肿瘤，获得满意的治疗效果。电针治疗在内脏肿瘤插针时，必须在 B 超或 CT 监测定位下进行。例如电针治疗食管癌，首先要做 X 线背参造影或食管镜检查，以明确病变部位和梗阻程度，根据病变长度选择合适的导管电极。在局麻下经鼻孔或口腔将导管电极插入食管，并在 X 线透视下准确地将导管电极插入食管癌瘤中，然后将导管电极分为阴阳极接在治疗仪上进行通电治疗。体表肿瘤治疗完成后，手能摸到肿瘤由硬变软，表明肿瘤已经被坏死液化。治疗内脏肿瘤也可配合外科手术切开后直视下治疗。由于电针疗法属局部治疗，全身多发性转移的癌症患者不适用这种方法。电针疗法效果明显。临床实践证明，直径小于7厘米的肿瘤采用电针一般可一次完成治疗，直径较大的肿瘤一般要分几次完成治疗。由于肿瘤的种类大小不同，电针临床疗效也有差异，其中以体表肿瘤治疗效果最好。按国际抗癌联盟制定的肿瘤疗效的评定标准，将临床疗效分为4级。一级为治愈，肿瘤消失，恢复正常工作，生活质量良好。二级显著改善，肿瘤缩小1/2以上，能做轻微的劳动，生活正常。三级稍有改善，肿瘤缩小1/3左右，生活自理。四级治疗无效，肿瘤未缩小，仍有临床症状。通过对7642例恶性肿瘤患者经电针治疗进行疗效分析，结果获得一级疗效者占 33.2%， 二级疗效者占 42.8%， 三级疗效者占 14.4%， 四级无效者占 9.6%。 按规定将一二级评为有效，有效率达 76%。 癌症的临床分期可影响临床效果，电针治疗一二期癌症病人的有效率为 91%，对三四期癌症病人有效率只有 65%， 两者之间有显著差异。这说明肿瘤的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是非常重要的。不同类型癌症的治愈率也有所不同，例如电针治疗皮肤癌疗效最好，达到全部治愈，其次是腮腺癌、口腔癌，有效率分别为 88.1% 和 87.7%。 另外，肿瘤直径大小也同临床疗效直接相关。例如，肿瘤直径小于7厘米者，电针有效率为 86.5%， 而大于7厘米以上者，有效率则下降为 62.5%。 由于恶性肿瘤存在治疗后再复发的问题，所以随访病人的远期效果即是评价治疗方法的重要指标。 我们通过对近7642例恶性肿瘤患者进行1至5年随访，电针治疗后生存5年以上者达 36%， 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远期效果。在治疗恶性肿瘤的过程中发现，电针具有强力的止血作用，对良性肿瘤也同样有杀伤效果，于是便把电针疗法推广到治疗先天性血管瘤和某些良性肿瘤，例如良性甲状腺瘤、甲状腺囊肿、多发性血管瘤、瘢痕疙瘩、前列腺肥大等，均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特别在治疗海绵状血管瘤上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约 94% 的病人得到治愈，并且血管瘤消失后容貌恢复正常。电针疗法优点多，电针疗法的优点首先是创伤小，只是在皮肤上插几根针，将直流电导入肿瘤内，通过电解作用，肿瘤即可液化坏死，对年老体弱不能接受外科手术的病人尤为合适。电针治疗后恢复快，不发烧，不影响食欲，术后照样可以随意活动，安全性大，没有手术风险。其次是不影响容貌和体型，特别有利于治疗全面、颌面、口腔部的肿瘤，避免了以往手术切除遗留下瘢痕或畸形。电针治疗的操作技术简单，一般医师经过培训即能掌握插针技术，并且治疗仪器价格便宜，一般医院都能买得起。此种治疗方法适合我国实际情况，容易推广。八，易引发大肠癌的七大因素，无铁庸。在上世纪70年代，10万人中约有10个人患大肠癌，此后每年以 10% 的速度递增，在经济发达地区发病率更高，不容忽视。大肠癌发病率在一路攀升。大肠癌与发病部位，人的肠道分为小肠和大肠，后者包括结肠和直肠两部分，在直肠、结肠部位生长的癌瘤统称为大肠癌，其中左半肠、直肠、乙状结肠及降肠癌占 75%， 右半肠、升结肠癌占 20%， 而横结肠癌只占 5%。 直肠癌发病率最高，约占大肠癌的 60%。 大肠癌与发病年龄，大肠癌发病多在41至60岁人群第一高峰期，其次是40岁以下人群第二高峰期，61岁以上发病率较低，第三高峰期。大肠癌第二高峰期人群多集中在25至35岁，所以青年人群也不能忽视大肠癌。引发大肠癌的高危因素，长期便秘，粪便在大肠内停留时间越长，其中致癌物质对肠壁黏膜不良影响越大。长期便溏，引起便溏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之一是大肠息肉，若息肉长期不被发现，可溃便成癌，便溏时间越长，做肠镜检查的必要性就越大。高蛋白、高脂肪饮食，这类食物在体内的代谢产物容易诱发细胞恶变，可引发大肠癌。长期患炎性肠病，溃疡性结肠炎是炎性肠病之一种，长期治疗不当，病情多次复发，病程在8年以上者要警惕大肠癌的发生。大肠癌家族史，有此病家族史的各年龄段人群均应随时注意大肠癌症状的出现。大肠息肉，大肠癌约 80% 来自大肠息肉，大肠息肉病人必须定期进行肠镜检查。痔疮出血，发生痔疮出血病人中有些已在肛门以上的大肠内长了息肉或癌瘤，若在诊断中只注意到出血症状，很有可能会漏诊发生在大肠的重要疾病，建议凡有痔疮出血者一定要在近期到医院消化内科做肠镜检查。大肠癌的临床症状，当您发现以下病情，特别是前6项时，应及早到医院进一步诊断，做肠镜等相关检查。一、便次增频；二、脓血便、血便；三、大便潜血多次阳性；四、痔疮出血后；五、贫血；六、腹痛；七、腹胀；八、便溏稀或便溏便秘交替；九、解不下大便；十、腹部包块；十一、食欲下降；十二、消瘦。特别提示，大肠癌术后要按照医生指定时间做肠镜检查，因为有些大肠癌术后可在大肠的另外地方发生癌瘤。